花染尘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用了，你们所有人都要坚持活下去，至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是生是死都不足惜了。说完这句话，林从熙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悲伤。你是因为他沾染毒气，所以决意和他同生共死的吗？随便你怎么想，总之你记住一句话，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想办法走出这个山洞。记住，你可以丢弃金殿的目的地，但是不能丢弃生存的努力。林从熙的手与心一起越垂越低，唯有眼角眉梢的哀伤越聚越浓。花染尘默默地将防毒面具给他重新戴上，走吧。说完之后，搀过王威义，一起朝洞口就走了过去。那里水流飞溅，送来新鲜的空气，并且淋漓的水汽也可以阻止黄烟的靠近。巴库勒带着冷寒铁抢先一步到达洞口，在确认没有毒烟之后，他摘掉自己和冷寒铁的防毒面具，用自己的面具接了一些水，还扯了一块衣裳蘸着水，轻轻地在擦拭冷寒铁的脸和脖子，动作轻柔的，就如同人间的深情抚摸一般。王威义在喘息着，学着巴库勒一般摘去了防毒面具。
先前冷长官碾碎的那颗内丹还剩一些，你喂他吃下，或许有奇效呢。
巴库勒恍然间反应过来，急忙从背囊里边翻出大蛇内丹，捧起了一些水，在楚天开的帮助之下，将剩余大半内丹灌入到冷寒铁腹中。唐毅则在一旁冷观着，花染尘和林从熙同样远远地观望着，但是眼神当中却迥然不同。王威义背靠石壁坐下，喘息渐定，金字塔的坍塌乃是须臾之间完成的，此刻已经化为一堆残垣断壁了，只有那些黄烟毒气如同金字塔内部区的亡灵在空中四散飘荡着。林从熙干咳了一声，与王威义找话题。
王教授，这金字塔怎么说倒就倒了呢？还有那么大的石顶，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智慧的光芒掩盖了王威义的身体疲惫。
林小兄弟，你昔日惯走于江湖之际，可听说过一种表演叫平衡术啊？
平衡术？走绳子？
林从熙在不解地说着。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这里杂耍，把石顶给变没了？
王威义苦笑啊，哈哈，非也。老夫所说的平衡术乃是一种极其高深，且唤作修为吧。修为深厚的平衡大师可以以一根针挑动数十只树枝，使其稳稳地架在空中，不至于崩溃坠地。可是到最后，只需要在树枝上多加一根羽毛，整个平衡就破坏掉了，所有的树枝呢，也会掉落在地上。
林从熙点点头，我曾经在一个富贵人家的寿宴上，见过有高人表演此绝技，真是精彩无比，扣人心弦。我虽然也是杂耍之人，但由衷的佩服世间有人可以将大自然的平衡之道处理得如此精湛。可与这金字塔的坍塌有什么关系呢？莫非你的意思是岩洞内存在着一种精妙的平衡，而如今这种平衡被我们给打破了，所以金字塔就倒掉了？
不错，据老夫擅自揣测，在这个石洞里存在着一个极其精密的能量平衡设置，
与先前那名日本军人所提及的石洞入口处设计如出一辙，稍微的重量都会封死石洞，而此间平衡能量的两个关键要点便是金字塔与石顶。不同的是，金字塔更多的是积蓄能量与稳定能量，而石顶则是一个能量交换乃至时空交换的空间。金字塔石顶的能量既能独成一个小宇宙，同时又能与整个石洞能量息息相关，而一旦石洞内出现异变，这个能量平衡被打破，那么就产生了一连锁的反应。林从熙听完之后再结结巴巴地说着，可这最多就是导致石顶崩裂，不可能凭空消失啊，这么大的石顶就算真的消失，好歹也会发出点声音吧，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就没了，这也太可怕了。王维义深吸了口气，你可知道为什么佛教总是言一个空字啊？美味佳肴最终还是要化作一堆屎拉出来，富贵荣华到头来抵不过一波黄土。我觉得佛教里的空子不外乎劝人放下不要贪恋红尘的种种诱惑。王维义微微得扼手，又摇了摇头，此乃延伸之意。老夫的理解是，在佛祖的眼中，整个世界就是虚空的，所谓实相不过是世人的错觉或说幻觉。林从熙眨着眼睛表示难以理解，王维义在继续说着，金刚经里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亦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心经亦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很长时间里，世人们认为这不过是佛祖眼界宽大心怀慈悲的体现。佛经所言的内容是告诫凡人世事无常，无需挂怀。可是直至如今科技高速发达，人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佛经里所展现的世界乃是我们地球乃是宇宙超级宏观的面貌，或者说佛祖真的是在九天之上俯瞰着我们的世界，所提出的理论也是超越我们凡人的意识维度。比如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须弥无限大，藏芥子非常小，芥子纳须弥等等等等。只有放到微观世界里，我们才可能明白他对世界的客观描绘，而并非是一种言辞间的讥讽。王维义叹了口气，爱因斯坦的老师量子力理论之父普朗克博士有个说法，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所组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我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亦或是无法看见的意识世界，其本质都是不断振动的能量，分别在于振动的频率不同。振动的高频形成无形的物质，如同人的思想意识和感觉，振动频率低的形成有形物质，如看到的桌子椅子人体等等。当物质化解成量子且受振动频率更高的意识所影响时，那么你还可以说这个世界还是真实存在的吗？它更多的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印象，也就是说并非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创造了物质。在印度神话中，梵天创造宇宙， 准确地说，是宇宙意识化作梵天，梵天是宇宙意识的抽象化。我们生存的宇宙只是梵天的一场梦境，当梵天梦醒的时候，宇宙也就终结了。所以只要我们禅定于内心，打通通往意识能量的那条通道，那么就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世界，并且改变这个世界。不知这样的解释你能否听得明白呢？林从熙苦笑了，哼，比如听天书啊，想我侯英前半辈子在江湖上混，自允见过世间万象，后半辈子为了程义斋的生意痛下功夫研读各类书籍，自认为即便不能说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至少也对大千世界有个粗浅认识。可是直到遇到王教授您，才明白什么叫做萤火之光，什么叫日月之辉呀，才知道我真的只不过是不可与之的下冰，所谓的眼界也只是个笑话。哎，林大掌柜的，你不用过谦，所谓术业有专攻，老夫不过是吃长些年龄，多受些教育罢了。而以林大掌柜的资质，倘若有机会进行深造，恐怕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林从熙咳嗽了几下，哼，我侯英有几斤几两还是掂量得清的，王教授你不用照顾我的面子夸我了，还请王教授费点心力给我讲讲这石鼎是如何消失的吧，如果说不清楚，我觉得心头堵得慌，感觉这个世界都不正常了。王威义叹了口气，嗨，其实说白了，老夫也是一知半解，胡乱猜测而已。林小兄弟，你也不必过分纠结这个问题，你只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所谓虚实并非绝对，恰如庄生梦蝶，不知是蝶化人，亦或是人化为蝶。对于修行中人而言，一堵石墙并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身影，可是一个贪念却可以让他画地为牢。我等凡夫俗子看这石鼎是真实存在乃至是无法撼动的，但如果从佛祖或是高等智慧的人眼中，它不过是一阵烟，吹一口气就散了。老子所言大方无偶，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声，约摸着也是这个道理。林从熙挠了挠头，依然是似懂非懂，然而他深知这涉及到世间最深奥的道理，绝非三言两语能解释得清楚。如果真想给石鼎的消息找到一个答案，那么只能如同王威义所说的，石洞当中潜藏着一个神仙。他吹了口气，坚不可摧的石鼎化为乌有。可是这世上真有这样的神仙吗？从金字塔的方向传出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撕碎他的胡思乱想。巴库勒急忙打开手电筒朝金字塔照过去，只见先前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已经彻底成了一堆废墟，而从废墟里升腾起的一股比先前浓烈百倍的黄烟，就像草原上游曳的猎狗一般四面八方的散开，朝着猎狗就追逐而去了，其中包括冷寒铁他们的方向。洞口吹出的猎风竟然也驱散不开他们。众人见状不觉变了脸色，胡乱地摸出自己的防毒面具戴上，只有花染尘依旧是一脸素淡，平静地面对黄烟。面对花染尘的坦然等死，每个人心中都是五味陈杂，可是生存的欲望以及找到金殿的热切渴望占了上风，于是无人让出自己的防毒面具，只有巴库勒微微踌躇了一下，将剩下的一点内丹粉末递给花染尘，你可以用它来解毒，也许有效果。花染尘没有伸手，你留给冷长官吧。 他的生死远比我更加重要。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昏暗当中，一双暗淡的眼睛扑闪了几下，最终落定在花染尘脸上。一个虚弱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在哪里啊？所有人眼中都闪出惊喜。冷大，你醒了？开口说话的正是冷寒铁。巨蛇内丹乃是世间奇药，甚至可以说是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的。黄烟毒性虽然厉害，但却也被内丹给压制下来，虽然无法化解，但是至少可以保护冷寒铁在短时间之内性命无忧。冷寒铁挣扎着想爬起来：我们安全了吗？见到众人失落的神情，顿时明白过来，他闭了一下眼睛，重新张开，立刻前行，进入雕像中。什么？进入雕像中？这句话让众人有几分炸耳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很想问冷寒铁究竟是为什么，然而冷寒铁又重新陷入到昏迷当中。无奈之下，巴库勒和楚天开对视一眼，咬了咬牙：走，去雕像。